当你觉得生活无聊乏味的同时，轻轻地打开收音机，
让匆匆赶路的人生停下来，在成长心路中歇口气，品味另一种人生。
让被生活紧绷的脸在小常识中松弛一下，露出久违的笑容。
岁月里变得干涸的心田，在这里，
在这里
接受一滴滴情感的甘露。
这里是心情驿站，你我的心灵避风港。
回来，这里依然是心情驿站，我是你们的主播韩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心情驿站见面啊，我是主播长夏。
哎，长夏，我们现在看时间已经到9:30了。
是呢。
你知道吗？现在我还都没有吃饭
啊！我也没有吃饭。
你也没吃饭？
对。
为什么？
这两天太忙了，今天。
我也是。
你今天忙什么了呀？
我今天下午有一个比赛，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大赛的比赛，然后我就去，从4点过一直到7点，然后就一直没有吃饭，然后回来以后就来电台，然后准备跟大家见面。
我也差不多。今天下午呢，就是在琴房练了会儿琴之后，就不是去晚点名了嘛。然后晚点名之后呢，又是其他的工作，什么合唱团的伴奏工作。
真的很忙，我感觉这学期好像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很多很多的事。
是这样的，毕竟我们还是算现在大二了嘛，现在大家的事情就是还挺多的。
对，但是我觉得忙里偷闲有个很好一点，就是我今天中午去就跟我好朋友们出去吃了一个饭，去吃了一个什么，那叫什么东北的铁锅炖。
哦，铁锅炖。
对，然后下午喝了点小茶，但是因为要比赛，所以说就提前走了。对，又提前走了，还挺可惜的。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吃那种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那种小吃摊的。
反正我觉得今天那个东北菜不是很合我自己胃口。因为它是那种酸甜口的。
可能我们四川人不太喜欢吃这种类型的东西吧。
对，就喜欢吃那种麻麻的小零食，
对，
小吃什么的。
其实说到我们的小吃哈，就是最近我们学校门口还是那种杂七杂八那种什么摊摊，还是挺多的。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不是有个很火的吗？就前段时间315的那个事情，当时很多美食都塌房了。
对，尤其是我们特别喜欢吃那个
淀粉
肠，
就走出学校门口走那一路就差不多有四五个摊摊在那儿摆着。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天好像没有什么人过去买。
对，感觉就一下子就从315结束之后，然后这两天都没有谁摆那个淀粉肠摊了。感觉
其实我觉得淀粉肠的话，我觉得吃了这么多年好像我自己没有吃出过什么毛病。
对，但是我们当时淀粉肠就是现就是有两种说法，就有一类人认为吧，淀粉肠就是淀粉做的那种，就做成了烤肠的形状。
那难道不是淀粉做的吗？
我不知道。有肉，但是那种他们说是那种，很就是那种死的那种，死很久那种烂肉，然后给你剁碎，然后给你
这样。
对，然后就不知道就是那个肉过了多久，反正肯定很不新鲜了。就这个315晚会之后，很多很多美食都那个就是都被搭架了，然后
都已经下架
了。对，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吃了这么久，我自己反正也没有吃出过什么毛病，但是该吃的还是要吃。
对，毕竟还是就是食品跟我们本身的健康和安全也挺挂钩的，对吧？
是的。
那么刚好本期节目的话题呢，其实也和我们刚刚说的食品安全有关，就叫做美食塌房，食以安为先。那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美食的那些事吧。
是的，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可以在荔枝上搜索 VOC 广播电台，关注我们，收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同时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私群275131298，近距离和主播进行互动，分享你的故事。
四川宜宾的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在收音机上调频 FM 一零零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 FM 一零零青春调频，了解更多相关的节目资讯。快来加入我们吧！我们刚刚不是说了那个315的事情吗？但我们刚刚当时只说了一个就是淀粉肠的问题。
对，
但除了淀粉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
是，我觉得每次315就是他们那些食品安全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东西总是会出现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
对，就是真的让我很破防。特别是我跟我朋友，我们都特别喜欢喝的一家奶茶店，就是茶某某
啊，某道。
对对对，我们不直接说就。但是当时我真的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果茶做得很好。
是，我也挺喜欢喝他们家茶的。
结果315晚会直接给我
一整个大惊喜。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很多也是，还有什么水果，就是那种，很多水果烂了，他们就把那种烂了的水果丢掉，
掉然后把它做成果切。
对，就把它做成果切，然后反正就是拿着卖嘛。
它卖特别贵。
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有个网友，他就在网上说他关于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他是因为是孕妇嘛，然后他很多时候就点餐呀，或者去外面买什么的时候，那些老板就会说你不要买这些。
哦，因为毕竟孕妇嘛，就是对吃的东西不仅对自己负责，对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也要负责。
对，但是也是经过这一类型的事情之后，那孕妇那个网友就发现，原来有这么多都是有问题的食物。
是，其实说到就是食品安全这个话题哈，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前两年的那个某酸菜的那个事情。
哦，对对对，他都用脚踩的吗？
嗯。就是有点带味道的东西，
我导致我就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敢吃那个味道的，就酸菜的。
对，但实际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毕竟是在少数，但是也不能排除很多那种黑心厂家也会这么干。
对，不过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我甚至觉得方便面就是跟一些。很多有问题的商家相比的话，我觉得方便面其实都算是比较健康。
还好，
我感觉它很健康啊。就我爸妈会觉得，就像方便面呀，还有什么炸鸡呀、可乐呀这种，就是那种垃圾食品。
对，其实说到啊，我刚刚不是说我没有吃饭嘛，然后我不是点了个外卖，
点了外卖，点了什么？
曹氏鸭脖。
什么鸭脖？
某氏鸭脖。
对对对。
对
我记得我。上一学期很喜欢吃，但是那种，他们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的，
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工业辣精。
是，但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啦。其实我们吃这种东西也不是每天都去吃这个东西，其实都还好。
偶尔吃其实还好，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全国连锁，每一家的味道都一样，都是那同样的辣精味道。
对。然后我们的食品安全哈，就说我们现在我们学校门口的那些东西吧，其实我觉得好多你要真的是放在那个卫生或者是那个规则下面去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不怎么会达标。
对
对，
他们其实都不是很合格。
嗯，然后而且还说到哈，我们平时点的外卖，然后我们的主播四筒他昨天发现了，就是有两家的一个食品安全许可证已经过期了，
还是继续在卖。
对，还有就是什么经营许可证也到期了，
经营许可证都到期了。
是的，然后反正呢，就是当时他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前两天还点了这家的外卖呢。
对，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外卖，他们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的实体店铺的店，他们很多就专门做外卖。就怎么发现的呢？其实是起源于我高中的时候，
哦，
因为我高中晚自习，我是走读生嘛，
嗯，
就通校，然后每天晚上我爸是来接我的。那天晚上我刚好就突发奇想，我说我想吃炸鸡，但是点外卖就送到家可能已经很晚很晚了，
对，
要休息，然后我就按着按照美团上面的那个指示。然后我就去，我说我让我爸开车去到那个地方，我那找好久没找到店，
哦，
结果发现就是一家就是帘子拉了
过的那种，
对，它只有一个门口一个取餐的那种，它不是那种现场点单，它就是那种专门做外卖的。
其实说到这个哈，其实在我小时候，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个地方就是用回油或者是用地沟油。
哦，地沟，哦，对，小时候就说那种地沟油，
对，那段时间就非常的。就是这种东西就很常见，然后后来就是也是晚会爆出来过后，很多厂家也是在修改嘛，但是实际上我很多，不是我说哈，很多店它都会用回油，
对，就是特别是还有像一些什么炸土豆或炸什么店，
对，
那种油他们就是一直用的，
因为毕竟油这种东西嘛，就是成本来说还
挺
高
的。
而且其实炸一些东西的话，你也不可能只用一次，只用一次特别亏。
对，但是其实它的油反复利用我能理解，就是你如果就在一个锅里面，在你没有使用过的情况下用，其实是可以的。但我之前其实见过有一个，就是我在我家那边，因为我很喜欢吃就是那种洋芋花嘛，就在我家那边叫天蚕土豆。
哦。
然后他们当时有一个店在我们那边闹的还是就挺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他们在外面吃饭，我们不是会有一个盘子吗？
是的，
有时候会在盘子外面包一个塑料袋。
哦，肯定都会，因为他们懒得洗盘子嘛。
对，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人就是在外面吃以后，他们把那个碗放在那个位置，然后就会有店家去收拾以后，后面就是有人发现，他们就把那个塑料袋上面油拿回来重新利用。
啊，
就是已经拌过，甚至有人已经就吃过了，然后剩下的那种油拿回去重新利用，这就真的有点过分了。
对，其实说到又说回到我们的食品安全啊，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对我们这些消费者的一个不重视。
对，特别是我记得最近就是刚好因为什么网上。就是因为那个食品安全问题，其实还有一个说法，就什么早上买一杯勾兑豆浆，什么一个淋巴肉包子，然后中午又吃一个什么预制的僵尸肉外卖什么的。还有什么地沟油麻辣烫呀，再加根淀粉肠，就是我们平常的一天的一个吃食。
你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好像有时候我一天也是这些东西。
对，每天都吃的是相同的就相同的一些就是垃圾外卖。
是的，然后有的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一个非常火的嘛，就是什么海克斯科技什么三花淡奶这些东西。
哦，对，
其实当时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还挺震惊的，就是为什么一勺三花淡奶它就能勾兑出我想要的那个味道。
对，我发现很多豆浆，就比如说豆浆哈，就小时候喝那种豆浆，很多都是那种豆浆粉冲泡而来的嘛。
嗯，
后来家里就长大以后家里自己买那种打的那种豆浆机，然后就去打，然后有很多豆渣呀豆膜，就看着就很鲜很营养，但我就不喜欢那个味道
啊，
我就喜欢豆浆粉。
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不管是学校食堂啊还是一些早餐店，他们都是会追求一些效率，还有追求一些就是利润吧，然后就会去使用这些一种速成的一些东西。
对，我说到食堂，我觉得学校这学期还挺会安排，把我们离得最近的一个食堂关闭了，然后去整改了另一个食堂。
是的，我们那个上学期那个食堂不是也在整改吗？其实说回来的话，也是学生嘛，他们也是想着学生可能，首先我们之前那个食堂的容量不是很大，
可能想环境更好一点吧。但那个确实太远了，就是有点不方便。关于食堂，就是如 果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哈，就家长很多人都会觉得食堂才是那种比较健康的，特别是在外面，我们像我们现在读大学，当时我跟我爸妈就说我天天点外卖，然后天天出去吃什么的，爸妈就说啊，你天天就吃那些垃圾食品，一点都不健康。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些内容哈，我们生气的并不是说哎我吃了这些东西对身体不怎么好，而是就是我们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就是一种欺骗。
对，我觉得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很多，不是很多，就是所有的食品商家都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
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就会用那种什么虚假的广告啊来欺骗消费者。对，而且就是他们为了降低那些成本，真的是用了
无所不用其极，
有很劣质的那种原材料，然后用特别特别多的那种添加剂。
对，而且像很多年以前吧，可能十多年以前，就我们小时候嘛，就是那个有一个奶粉好像叫三鹿
对
奶粉是吗？
是，很就是这个奶粉不是喝出了许多那种大头娃娃吗？
对对，那就让孩子本来就是婴儿时期是孩童最脆弱的时候，然后长大你可能就孩子时期，就受到如此大伤害。
对，其实我们消费者追求的它主要是一个性价比，而且你反而可能是用这些劣质的产品来糊弄消费者的话，虽然说商家的利润就是变多了，
对，
但是更多的就是造成了我们许多就是其他商家呀，或者是其他一些市场的时候就进行了一些怎么说呢，一种恶性循环，
对，
恶性竞争。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那个市场监察局还是挺有责任感的。我看到了还有很多就警察，就可能专门检查的一类的，他们不是也会做那种短视频吗？他说指哪打哪，就是你想让我查哪家店，那我们下一期就去往哪一家店。然后他们在那个视频当中就是去查了很多网友呼声很高的那种店铺，然后去查一下发现他们里面的环境真的就是脏乱差，还有那种什么冰柜，因为我们的食材都是放在冰柜里面保鲜的。
对，
然后有些店铺他们那个冰柜已经坏了很久很久了，他们还是把食材都堆放在里面。
哇，如果是夏天的话，其实本来夏天那个东西就容易放坏，然后再加上你的那个冰柜又是坏的，或者是又说就是直接很脏的一个环境，那个细菌的滋生啊，这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肯定很严重。而且他们的那个冰柜跟我们就是现在家用冰柜啊，或者这种小卖部用的那种放冰淇淋的那种冰柜不一样，他们就是一个铁皮的那种很长的那种，然后从外面抽开的那种，然后所以说，而且在那就是因为那个柜子嘛，就很容易还养出一个什么其他的生物，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我们电台的老顾客。
是，而且其实老鼠的话其实还是能携带很多疾病的。
对，
其实我记得就是在我小时候吧，也不是小时候，就是在可能初中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周围就有一家饭店被查出来就是有老鼠，然后结果呢其实当时可能就是立刻就把它查封掉了，但是那个时候就后来它重新恢复经营也是基本上就没人去了，那种状态，
对，就已经把名声搞臭了嘛。
是，
就谁愿意吃老鼠呢？我觉得很多还是害怕老鼠。那说到老鼠这个话题，又不得不说很多商家就会用那种劣质的那种老鼠肉
啊。
对，因为南方的老鼠其实很大嘛，大家都知道南方的老鼠和蟑螂什么都很大，然后有那种博主他专门就是去那种农村里面炸那种老鼠洞，因为他们有很大很大的老鼠洞，然后抓出来那老鼠个顶个的肥，就那种偷吃庄家偷吃那种粮食嘛，然后就很肥，然后有些黑心商家他们就会去收购那种老鼠，因为你想嘛，就是老鼠就别人可能以为自己是除了一个危害，
就是，对，
但是它本来它又有那么多肉，你把它
收购走
啊，你把它砸，你把它剁碎，然后给它揉吧，然后炸一下，谁知道它本来是什么肉呢？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到我们平时吃的一些东西哈，不是大家点外卖都点挺多的嘛，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点外卖很多都会点到那种预制菜。
哦，预制菜，
嗯。
预制菜大概是哪种呢？
就是可能就是按批量把它做好，然后你就是点外卖的时候它给你热一热，然后给你倒在饭上。
我懂了，这不是不得不说到我们经常点的一家，就在学校里面点了一家外卖，它是那种套餐。我知道肯定很多听众朋友们说明都已经点过，就是那种什么鸡排加牛排，什么烤肉，然后还什么脆皮鸡拌饭啊什么什么的，它每个里面就有两三个菜，然后再给你加点肉，然后把那给你加火腿肠，然后给你用盒子那个盖一下
装上。
对，因为我之前点这一家的时候就点的一般就点那个什么烤肉拌饭嘛，
这种。
对，然后后面有一天我就说我看其他家其实跟这个也差不多嘛，套餐
也差不多，
然后我就价格也差不多，然后我就说我点一下呢，然后发现两个包装一模一样，连小菜和小菜的味道都一模一样。我说什么店？那
肯定
开问题
了，
对，要不就同一家，要不就是买的都是那种同样的那种预制菜吧。
是的，然后其实预制菜哈，怎么说呢，也食品安全问题挺多的，一般也是就是不管是生产的还是你就是到你手上，他们总会就是出现一个问题。然后但是其实很多就是商家为了追求这种速度还有追求这种利润，他们都是会使用这样一些东西的，
他们就会耍这种小聪明，就觉得这样子成本最低的同时，然后让自己的利益收益更高嘛。
对，他们一般都是会想到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在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消费者的就是自己的一些权益受到一些损失。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这个事情上来。
对，就是一定要把每一个就是店铺的那种安全意识啊，就是一定要做到位，就该查查该封封。
是，而且我们作为消费者呢，也是要应该的去就是去识别这些东西嘛。其实说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韩芝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我们分享的一些小知识呢？
其实我觉得就食品安全小知识嘛，除了就是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要去慎重去筛选一下它，看它的那种是不是实体店铺，还它的那个经营许可什么的，还有我们平常买一些小零食呀、小面包什么的，一定要去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厂家，还有没有什么生产日期。因为有些他们店铺，就比如说你在网上买一些店，就买一些零食，他们可能卖得很便宜很便宜，但它可能就已经快要过期了。
哦，就是那种临期的那种食品。
对，临期。但有些人他会给你标注出来临期，就是说我们就是临期产品，所以说我们打的就是比较低的一些折扣，然后你们来买。因为我觉得就站在它便宜的角度上来说，我要是能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吃完，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性价比很划算的一个事情。
是的。
但是有些商家他不标明的话就会。
哦，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会吃到一些过期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平时买东西呢一定要注意，就是是不是一个三无产品。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些我之前看到有些就是超市里面他会把那个水果给你包装好然后再去卖。
对，
然后后来然后到时候你买回来呢，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它包装里面可能底下
烂的。
对，
对，但是哦，我想起来之前看到就是有个博主，他名字叫小徐嘛，然后说他分享他去买草莓的经历。他看那个奶奶在那个寒风中卖草莓，他觉得很可怜，然后他说他想去买，然后那个草莓就是包好的那种，然后他本来想拆开来看一看，奶奶说，他说你不要拆开，就已经包好了，然后说你回去再打开。结果他就买了两斤还是三斤，因为一斤草莓其实挺贵的嘛，反正花了可能有60多块钱。他买回去看，其实没有几个能吃，几乎都烂完了那种。
哦，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吧，就是你遇到了也只能说是自认倒霉了。
对，但是就是我们以后出去，就听众朋友们出去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就不要警方就出现相同的骗局嘛，然后就吃这个亏。
是的，然后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消费者的话，还是要尽量的去，就是比如说你要记住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吧，比如说什么那种甜味剂啊，这些东西
千万不要把这种干燥剂当成调料包吃掉。对，因为之前有人把那个干燥剂当成那种糖包撒。对，
这个确实
一下。 毕竟我们对我们就是人民群众来说嘛，民以食为天嘛，那你食品肯定要以安全为首要目的。
是的，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说，就是食品安全这个问题，不管是从我们自己的消费者的角度，还是从监管者的角度，我们一定要学会怎样去辨别安全的食品和不卫生的食品。
对，因为病从口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看清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21:55了，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进入尾声。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主播韩芝，
我是主播长夏，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晚安，
拜拜。